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听见守约施慈爱的上帝在旧约中的训诲言语，由骆云秀老师为您细说分明。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纵览。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纵览的课程。我是骆云秀，骆是骆驼的骆，云是白云的云，秀是优秀的秀。很高兴有机会可以和您一起来思想，对我们基督徒生命来说，也是对全人类的生命来说最重要的一本书，这本书就是圣经。这门课程的名称叫做旧约纵览，顾名思义，在这门课程里面，我们所要思想的是整本圣经当中旧约的部分。希望您在上完旧约纵览30课的内容之后，能够对旧约圣经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并且从此以后成为一个喜欢读旧约也热爱读旧约的基督徒。那么现在我们就直接进入旧约纵览这个课程的第一课，旧约简介。在我们这个时代，圣经已经被装订成为一本书，所以我们所看到的圣经大部分都是以一本书的样子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但其实圣经原来并不只是一本书而已，事实上圣经是由66本长度不一、篇幅也不等的书本所集合而成的。因此圣经不但可以说是一本书，也可以说是一套丛书。圣经写作的年代大约是从公元前1500年一直到公元后100年的这一段时间，这一段时间差不多是中国历史的商朝初年一直到东汉初年左右，大约经过了1600年的时间才完成了整本圣经的写作。既然圣经是这么古老的书，是距离我们这个时代大约2-3千年以前的著作，所以圣经原来的样子并不是像我们现在一样是一本印刷的非常整齐美观，而且是已经将66本书都装订在一起的一本书。圣经里面的每一本书原来都是写在羊皮纸或是蒲草纸上面，最后卷成书卷，成为一卷一卷的经卷。我们一起来看两节圣经经文。第一节我们来看旧约圣经耶利米书36章4节。耶利米书36章4节。所以耶利米召了尼利亚的儿子巴路来，巴路就从耶利米口中将耶和华对耶利米所说的一切话写在书卷上。这是第一节经文。第二节经文我们来看诗篇40篇7节。诗篇40篇7节。那时我说，看啊，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从这两节经文我们就可以看到，圣经里面的每一本书原来都是写在羊皮纸或是蒲草纸上面，最后卷成书卷，成为一卷一卷的经卷。因此当我们提到在圣经里面的66本书的时候，我们都会用卷，书卷的卷这个字来作为圣经里面66本书的计算单位。我们会说在整本圣经里面总共包含了66卷书。虽然整本圣经总共包含了66卷书，但是圣经基本上分成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旧约，或者称为旧约全书。第二部分是新约，或者称为新约全书。旧约全书总共包含了39卷书，而新约全书则包含了27卷书。39和27这两个数字其实并不难记，我们只要记得一个数学乘法的算式就可以了。这个算式就是3乘以9等于27，39 27。39就是旧约全书经卷的数目，27就是新约全书经卷的数目。旧约有39卷书，新约有27卷书。旧约纵览这门课程，我们要一起来思想的就是圣经的第一部分，前39卷书，旧约全书的内容。为什么圣经会分成旧约和新约两个部分呢？约又是什么意思呢？基本上，约的意思是指一种盟约，是一种彼此双方用誓言、用承诺、用条件、用仪式来彼此建立关系的一种正式协定。举例来说，结婚、婚姻就是一种盟约。当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他们两个人彼此相爱，而且彼此之间愿意建立一种彼此相属的亲密关系，愿意成为夫妻，这个时候，男女双方就可以借着婚姻的盟约，也就是婚约，用彼此的誓言，用彼此的承诺，用一个公开的结婚仪式，来彼此建立正式的夫妻关系。这就是约的意思，彼此建立关系的一种正式协定。我们一起来读旧约圣经尼希米记9:32的前半节。尼希米记9:32，我们的神啊，你是至大、至能、至可畏、守约施慈爱的神。这节经文告诉我们，我们的上帝，他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也就是说，他是一位对人充满了慈爱怜悯，并且渴望与人建立亲密关系的神。上帝渴望与人建立关系，而且他用设立盟约的方式来与人建立一种正式的、彼此相爱也彼此相属的关系。整本圣经就是在记载上帝如何与人建立彼此相爱、彼此相属的关系，并且正式与人订立盟约的经过和内容。因此，圣经的两大部分也就被称为是旧约和新约。但是，上帝与人订立的盟约，为什么会有新约和旧约的分别呢？基本上，如果想要明白旧约这个词所代表的意思，我们就必须要先明白新约这个词所代表的意思。在路加福音的22:20，主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路加福音22:20，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上帝用主耶稣的血设立了一个新的盟约，也就是新约。这个新约设立的目的记载在新约圣经希伯来书8:6-10。我们一起来看希伯来书8:6-10。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或作，所以主指前约的缺欠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 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句话就是上帝设立新约的目的。上帝渴望和一群特定之人，也就是他们建立关系，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一群他们是一群特定之人，是一群愿意从心里面真心顺服上帝律法的人。上帝渴望成为他们这群特定之人的神，上帝渴望他们这群特定之人可以成为他的子民。因此，当日子到了，上帝就用主耶稣的血设立了新约，正是和他们这群特定之人建立了彼此相爱也彼此相属的亲密关系。借着新约，上帝把他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借着新约，上帝成为他们的神，他们也成为上帝的子民。但是为什么这个盟约被称为是新约呢？希伯来书第八章的第七节到第九节让我们知道，原来上帝在很久以前，在设立新约之前，也曾经跟另一群特定之人设立过类似的盟约，也就是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七节所说的前约。这个前约是在好久以前，在摩西的时代，上帝跟一群他亲自带领他们出埃及地的以色列人所设立的。上帝爱以色列人，上帝渴望成为以色列人的神，上帝更渴望以色列人可以成为他的子民，渴望和以色列人建立彼此相爱的关系。所以当上帝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之后，上帝就借着摩西在西奈山上与以色列人立下盟约。上帝要做以色列人的神，上帝也希望以色列人可以成为他的子民，可以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地爱上帝，愿意真心顺服上帝的律法，能够拥有与上帝彼此相爱也彼此相属的亲密关系。但是很可惜的是，这个在西奈山上所立的前约是有瑕疵有缺欠的，因为这个前约没有办法将上帝的律法放在以色列人里面，写在以色列人心上。这个前约也没有能力使以色列人爱上帝，更没有能力使以色列人真心顺服上帝的律法。因此，上帝就选定了另一个立约的日子。当日子到了，上帝就用主耶稣的血和另一群特定之人立下了另一个新的盟约。这个新的盟约就是新约。这一群借着新约与上帝建立关系的特定之人，他们不再只是以色列人而已。全世界所有的人，只要是愿意尽心尽意地爱上帝，愿意从心里面真心顺服上帝律法的人，都可以借着新约与上帝建立彼此相爱也彼此相属的亲密关系。借着新约，上帝把他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借着新约，上帝成为他们的神，他们也成为上帝的子民。而既然上帝已经另立了新约，那么很自然的，刚才前面所提到那个在西奈山上所立的 前约，也就很顺理成章的被称为是旧约了。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八章十三节前半节的经文。希伯来书八章十三节，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我们再读另外一节经文，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四节。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四节，但他们的心地刚硬，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揭去，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根据前面我们所一起思想的内容，我们可以归纳出旧约圣经与新约圣经，它们最主要有三个分别。第一个分别是时间的不同。旧约圣经记载的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之前，上帝与人建立关系与立约的经过。而新约圣经记载的则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之后，上帝与人建立关系与立约的经过。这是旧约与新约第一个分别，时间的不同。第二个分别是对象的不同。旧约圣经写作的时候，一开始最主要的对象是写给以色列人的，而新约圣经写作的对象则是全世界所有的人，或者更准确的说，是全世界所有愿意尽心尽意爱上帝，并且从心里真心顺服上帝律法的人。这是旧约与新约的第二个分别，写作对象的不同。第三个分别是功效的不同。旧约圣经里面所记载的盟约内容，没有办法也没有能力使人可以尽心尽意地爱上帝，并且愿意真心顺服上帝的律法。但是新约圣经里面所记载的盟约内容，因为是用主耶稣的血所设立的，因此它可以使人愿意尽心尽意地爱上帝，并且愿意真心顺服上帝的律法。新约可以真正的使人与上帝建立起彼此相爱也彼此相属的亲密关系。这是旧约与新约的第三个不同，功效的不同。虽然旧约和新约有许多的分别和许多的不同，但是旧约和新约，他们都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神的话语。一本完整的圣经必须包含旧约和新约。旧约的信息如果没有得到新约的解说与延续，就无法完全。而新约的信息如果没有旧约的根基与背景，就无法明白。因此旧约和新约，他们是彼此相属，互相依存，他们必须同时存在。上帝爱我们，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上帝爱我们的心意和行动都记载在圣经里面，而上帝与我们立约的内容也都记载在圣经里面。上帝借着圣经告诉我们，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因此身为基督徒，身为上帝的子民，我们应该要明白这本爱我们的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圣经。圣经包含了旧约和新约，所以我们必须要明白新约，也必须要明白旧约。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旧约圣经39卷书里面包含了哪些内容。旧约圣经的39卷书可以分成四大部分。第一部分，圣经的开头五卷书，我们称之为摩西五经，也可以简称为五经，或者还有另外一个名称，我们称这五卷书叫做律法书。称开头五卷书叫做摩西五经，因为传统上认为摩西是这五卷书的作者，而称这五卷书叫做律法书，则是因为旧约圣经的经文里面常常这样称呼他们。我们来看一节圣经的经文，旧约圣经尼希米记8:1，尼希米记8:1。到了7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这里所说的律法书就是摩西五经，旧约圣经的头五卷书。而且传统上认为摩西就是这五卷书的作者，是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这五卷书的书名最主要都是根据经文的内容来命名的。第一卷书《创世纪》记载了上帝创造世界的起源和过程，当然也包含了人类的犯罪堕落，以及上帝拣选以色列人的先祖，并且应许要赐给他们迦南地，也就是现在的以色列地的经过。第二卷书《出埃及记》记载了上帝借着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并且与他们立约的经过。第三卷书《利未记》记载了上帝拣选利未支派的亚伦还有他的后裔成为祭司，来执行各种敬拜上帝的圣洁仪式。第四卷书《民数记》记载了上帝吩咐摩西数点以色列人民的人数，也包含了以色列人因为不相信上帝而在旷野漂流40年的悲惨经过。第五卷书《生命记》记载了以色列人结束旷野漂流准备进入迦南地之前，摩西对以色列人重申上帝的诫命。以上是旧约圣经的第一部分，摩西五经。旧约圣经的第二部分，我们称之为旧约历史书，或者简称为历史书。历史书的部分记载了从摩西死后大约公元前1400多年，一直到大约公元前400多年以色列人归回以色列地为止，这1000多年的以色列历史。这些以色列历史之所以会被记载下来，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要传达上帝对人的心意。上帝选择透过历史来向人说话，上帝也决定借着历史来传递他要人知道的信息。旧约历史书最主要是用叙事文学的题材来记载以色列的历史，也就是用一种说故事的方式来记载以色列的历史。因此，当我们在读历史书的时候，我们会读到许多人物的故事，我们也会读到许多历史事件的发展。但是旧约历史书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让我们借着这些人物的故事与历史的事件来认识我们所信的这位守约施慈爱的上帝。旧约历史书一共有12卷书，前3卷书是约书亚记、士师记和路德记。前3卷书记载了以色列人攻取迦南地并且在迦南地居住的早期历史。 接下来的六卷书是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和历代志上下。中间这六卷书记载了以色列拥有君王的经过，以及以色列王国的兴衰历史。后三卷书是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和以斯帖记。后三卷书记载了以色列国灭亡之后，以色列人被掳到外邦，后来又回归以色列地的后期历史。以上是旧约圣经的第二部分，旧约历史书。旧约圣经的第三部分，我们称之为诗歌智慧书。诗歌智慧书总共有五卷，这五卷书的书名是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和雅歌。我们将会有一堂课的时间专门来简介一下诗歌智慧书。在这里我们只稍微的提一下，诗歌智慧书他们是以色列文学的精华，他们也是以色列人对生命的价值与面对生命的态度最深刻的思考与体会。这是旧约圣经的第三部分，诗歌智慧书。最后，旧约圣经的第四部分，我们称之为先知书。先知这个词，中文看起来好像有未卜先知，预先知道什么事情会发生这样的意思。虽然以色列的先知也有这样的能力，但是其实先知这个词在圣经里面最主要的意思是上帝的代言人，也就是代替上帝说话的人。因此，先知书最主要的内容大部分都是上帝透过先知要对他的子民所说的话。跟诗歌智慧书一样，我们也将会有一堂课的时间专门来简介一下先知书。在这里我们只需要先知道，先知书又可以分成大先知书和小先知书两个部分。大先知书有五卷，小先知书有十二卷。大先知书和小先知书的分别不是在于书卷的重要性，而是在于书卷的长度。大先知书的内容较长，而小先知书的内容较短。我们一起来将先知书的书名浏览一次。五卷大先知书的书名是以赛亚书、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以西结书和但以理书。十二卷小先知书的书名是何西阿书、约珥书、阿摩斯书、俄巴底亚书、约拿书、弥迦书、纳洪书、哈巴谷书、西番雅书、哈该书、撒加利亚书，最后是马拉基书。所有的先知书都是以先知的名字来命名的，他们不一定是作者，但是他们一定是跟这卷书有关的先知。这是旧约圣经的第四部分，大小先知书。以上就是第一课旧约简介的内容。我是骆云秀，愿上帝赐福保守您，我们下次再见。